要做好一件研究事情。任何人，不管你什么时候，要干好某一件事情。构思和设计是你把这个事情做好的基本前提。有些人做事情，跟他一说让他去做这个事情，他想都不想就跑着去了。那跑到那去一看，啥东西都没有，又跑回来了。你让我去做这个咋做呀？对不对？那这个问题你不应该再问给你布置任务的人，你要问你自己，对不对？这是你提前没有构思，也没有设计，也没准备的结果。所以，科学研究的构思和设计，必须注重研究对象和目标的统一性，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你提前构思和设计了以后，你要研究啥东西，你要得到的啥结果，那这个有个目标，这肯定要有个统一性。你提前没有构思和设计，你可能就要走弯路、走岔道、走错路。另外还要注意整体性，对不对？你从开始到最后，你都必须和这个做这个事情、做这个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你不能就是中间误做这个中途来了个什么诱惑，你不做了，你又做别的事情去了，那这个事情呢，那最后就没个结果了，对不对？还要使用比较成熟的技术和方法，比较成熟，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不成熟的技术和方法，你要让它变得成熟以后，在这个事情当中再用。另外一个，要实际，不能脱离现实。在这个构思和设计过程当中，还要有哲学头脑，有良好的思维修养，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说，你构思和设计的时候，能考虑到的问题都要考虑到。那么咱们这一章第一个大问题，研究目标和内容，这个是个核心。咱们前面虽然提到了一个一致性、统一性、整体性等等，但是这地方再强调一下，这个研究目标和内容，其中首先第一个是内容，也就是范围，就是说任何学科都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对不对？所以这个内容可能很复杂，有些内容也就是定论性的东西，是不是不能进行研究了？也能进行研究。我前面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说过，一开始蒋介石把共产党叫共匪，那么快到解放初，毛泽东把蒋介石叫蒋匪，对不对？这都可以互相转化，对不对？定论可能是原来很早几十年定论的，几个世纪以前定论的，对不对？那现在来说，可能他这个定论东西在当时定论比较准确，现在可能就不准确了，也能进行研究。那么不知道的问题，那就更需要研究。也就是说，这个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可以不受限制，你能想到什么东西，只要不违法，不要犯规，不要违反道德等等，他这个问题都可以做。那么这个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很广，你如何在你这个时间段去做哪一件事情呢？那这个研究内容确定的最基本的办法，也就是假设什么什么，然后对假设进行证实或者验证，那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那这是目标和内容之间的关系。下来咱们说一下这个目标的类型。啥是目标？你们上学上四年，这四年出来以后的目标是什么东西呢？你们得提前想好，对不对？你现在想不好，那你到最后一个学期出了学校门， 那你最后就不好在社会上混。那这个目标在科学研究上呢，它就是技术指标、经济指标，或者是对关键科学问题的探索，或者是突破程度达到啥水平，这是科学研究上的目标。那么你们的目标是啥？对不对？四年学完以后，这个目标是啥？对不对？到西安街道去给人发那个什么，到哪个饭店来吃饭，对不对？优惠多少，搞那个事情，或者是推销哪一个假化妆品、假药品等等。目标呢不一样，提前构思的、确定的、设计过程当中搞的目标不一样，那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你目标太差劲，那这个就出现问题很大。目标可以按时间或者周期不一样，区分为短期目标、长期目标。短期目标要切合实际，解决急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对不对？比如说你刚毕业，短期目标是啥？肯定是先要找到能够谁给你工资吃饭的地方去，对不对？你不要设计的太，把自己前途设计的太光明了。我那个孩子一毕业去找工作，一想，我现在是年小伙子，啊，社会很光明，走到哪地方谁把我一要，对不对？啊，能做一个好办公室，能干啥能干啥能干啥，想的很好。捧了现在一年半了，一看不是那个样子嘛，一技之长都没有，对不对？才毕业的学生啥本事都没有。你别看你上了这么长的学，念了那么多的书，做了那么多的实验，根本到社会上就不顶用。你要做事情，对不对？你要有本领，你一点本领都没有。进入社会之前，如果你在这四年之间不提前锻炼，你那本领等于零，走到哪个地方最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干。长期目标或者叫持之以恒的目标，在科学研究上你可以做基础研究、每个方面的技术研究等等。但是虽然有上面所说的那些不同的大的范围的类型，具体到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领域，那这个类型就不一样了，可能和你担当的事业任务有关系。你现在要做一个化学实验，或者要做一个害虫防治实验，那这两个完全就不一样，这目标都不一样，对不对？那目标肯定不一样，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怎么说都不一样。你毕业以后从学校门走出去，你长期目标、短期目标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么在科学实验里面，按另外的类型来区分，你做这个实验，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区分为三个核心方面的目标，但不是一说所有实验都要符合这三个目标，可能符合其中之一，可能其中之二，可能三个都符合。一个决断性目标，一个对比性目标，一个是新型目标。也就是说你做这个实验就要搞清楚这性质是什么，那这就是决断性目标。你做这个实验是为了和什么什么进行比较，哪个好哪个坏，那是对比性的。你做这个实验或者研究，你要搞清楚它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新型目标。这是实验，实验它是所有大的科研项目里面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科研课题，做这个科研项目，对不对？那这个也有不同的目标，但具体到某一个项目或者某一个课题来说，它这个项目课题也有目标。这个目标里有阶段性目标，有最终目标。不同的目标 它里面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将来当了一个领导，你这个领导你要肯定有个目标，对不对？人家当领导的时候，这个单位上人很和气，大家都很团结，对不对？互相之间关系都搞得很好。哎，你进了这个单位以后就搞得乌七八糟，对不对？今天这个辞职了，明天那个跳楼自杀了，后天那个神经病了，对不对？那你这个目标肯定不一样。那么这个你作为一个管理者，首先有一个组织目标，然后呢，你这个组织肯定下面有不同的部门吧，不同的部门呢，你肯定一个每个部门你有一个系统化的目标，对不对？对不对？部门里面也有部门之间的目标，对不对？这要设计好，那么这才会有条不紊，把这个部门才能管得好一点。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研究内容，这咱们前面提到过。具体来说，研究内容就是为了达到研究目标而建立的系列子课题或者是实验，具体的某一个单个实验，也可以解释为讲研究问题，对不对？你要研究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可以化成小问题、更小的问题，小问题或小问题之间肯定有逻辑性的关系，先出现哪一个问题才能出现下个问题，对不对？那这之间肯定有逻辑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将研究的问题逻辑性具体而明确的细化和分工，对不对？把隶属关系搞清楚。我这地方弄了这一个图片，说明个什么意思呢？这都城市里面有高楼大厦，有小房子，对不对？你做每一项研究，你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你要把握住你的核心问题是啥东西，一定要搞清楚，对不对？那这就叫突出亮点。你不能说这个所有问题都做了，最后你那个脑子一塌糊涂，哪个问题是核心你也搞不清楚了，对不对？你根本问题是什么东西？把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那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这个毕业以后要找工作，对不对？啊，面临的找工作，找了以后还要找对象，然后呢还要找房子，对不对？还要找等等等等。现在这个社会看来，男娃出去要成家立业，最根本的问题是啥东西？房子。房子只要有了，啥都有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首先是要解决房子问题，没房子问题，哪个女孩子要跟着你？跟着你蜗居去啊？那么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内容不能模糊，不能说空话，不能笼统，不实在。内容设计的再多，必须和你那个目标要相吻合，对不对？你不能说是这有了房子以后啥都有了，你光把房子弄了以后你那个啥都不管，那最后结果啥都也没有，对不对？还有一条要注意，不能目标大内容少，对不对？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你要做的事情很少很少，几乎下面就没东西，对不对？说了一堆空话。为了避免上面这个三个方面的问题，应该注意的有下面这三个问题。第一个，你如果做的是基础研究，最好你考虑科学问题，解决是哪一方面的科学问题。做应用方面的研究，你要注重解决是哪一个技术问题。另外一个，所有的研究都要考虑经费，对不对？经费预算要合理，要有根有据，不能胡算空算。那么这一章的第二节，咱们再说一下总体方案的规划。我前面说过，做任何一个研究，解决某一个事情，都首先要构思出来一个总体图。那么总体方案 就是关于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为实现你那个目标采用的方法、步骤、措施，这等等方面的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衔接关系，衔接关系，对不对？哪个内容和哪个步骤应该放在一块儿？那么实现这个步骤要必须有哪个方法，把这个要设计好。那么这个呢，可能研究的内容可能很多，那你就要进行不同内容之间的就要协调，要全面安排和设计，要全面安排和设计。首先是思路上面的设计和规划，思路不正确，思路不明晰，你不知道你要做啥。思路要理清，首先要根据现有的正确理论、存在的事实，对所有研究的问题进行正向或者反向的思考和分析。你不要光想好事，你只有经过正向和反向思维，把思路理清以后，才能够考虑到下一个步骤和方法，也就是说采用一定的方法设计出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比较明确的思路。所以说思路要解决好，对科学研究或解决其他问题都是一样的，都必须有比较科学的符合现实的思想和方法。那这个思路怎么样才能理清弄得比较好呢？一般来说，科学研究有这四条可以把握。第一个，现有的科学理论你发现它有污点或者某一方面不足。第二个，你做某一个科学研究当中你采用的和他前人完全不一样的办法取得成功了，而别人采取其他的现有的理论指导的方法没成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实际上当中存在某一个没解决的问题，从古到今人还没有设计过。第四个，根据事物的发展趋势，对不对？你把这个趋势看得很清楚，你能预计到这个下一步应该发展成什么样子，别人看不来，那么你这个都可以界定你的研究思路。我举个例子，这是我做的报的教学成果奖。咱们林学院连我这个有两项教学成果奖，其中一项是咱们林学院出去的一个校长的，第二个就是我做的这个东西，对不对？我是教书，从16岁开始教书，教到现在，今年呢就是40年了，对不对？教书经验很丰富，在现在这个林学院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和我进行比较，你就没那个经历。你可能是教过现在的这个本科生，高中时你没教过，初中没教过，对不对？小学你更没教过，那我从小学教到现在的，对不对？那我这个教学经验肯定没人和我比，我啥都知道，什么学生啥德行，我把你的这个面相一看，面目一看，我大概就能顾及来。另外呢，我教上课我还有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基本上能提起学生的兴趣，对不对？那教学方法也有一套套的。还有我也编写了好多本教材，那我这个把这个进行总结一下，怎么样总结呢？思路要清晰，我划分成不同的层次，也可以叫不同的模块化，对不对？把你这个东西要总结归纳模块化，然后呢，每一个东西出来模块，一个大的东西出来，它别人都和你不能比，你要有新东西出来，新东西出来，然后设计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图，要证明我这个东西为啥比别人新，对不对？ 那教学环节上、教学内容建设上、教学手段上等等等等，对不对？就要有这个东西出来。那这个就是思路比较清晰。